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现在来继续我们六妙门今天的范围，一定要上34页到41页。我们现在请翻到39页，39页随便以六妙门呢，随心所偏修六妙门，就是看你那时候适合什么。那它有分为一个是初学，一个是久修。第一个是初学者，第二个是久修者，所以它有分为初学和久修哈两者。那初学的话呢，就是在下面的地方呢，是随心所偏所来修，所以他所修的这两者的差别，各位看到14页14行地方，它的应用啊，如果你一个方法用不好，你可以转用其他的门，转用余门，所以你有六个里面，你不喜欢这一个，你还有五个，其他五个可以用，对不对？还有其他五个。那如果是久修的呢，那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表格啦。久修的话呢，它则就不是这样啦齁。久修的话呢，它就是剩下的就是说，你属门，你属于属水子观环境，你用哪一个，你就只能往后用剩下的方法。如果现在你喜欢关门，你已经用了关门，那如果你关门修了很久，你都发现你没有办法，你遇到障碍了，有没办法长进了，这时候你剩下的方法就是还跟进了。那如果说哇糟糕，那我明明修的是进门最后一个方法，那我剩下还有什么办法？有第七个方法叫体真虚极，这样清楚了哈。上个星期有稍微讲过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细文它怎么说。来39页，初学者来修的话呢，来我们请那个麦克风再来秀燕来念一下，初学善巧安心之方法，福行者
欲得深禅定智慧，乃至实相涅槃，初学安心必须善巧。云何善巧？当于六妙门法悉知悉觉，调伏其心，随心所变，可以常用，所以则何？若心不偏，修自即无益。
那个心偏不偏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合不合你的机，合不合这个他的乐欲啊，合不合他的机，就现在他的机不论是对治还是乐欲，合不合，能不能令他有合啊，就是偏不偏的判断是他的用啊，他的用大不大，就是他的产生的胜用，对他的功夫的增长，这个胜用高不高啊，这就叫做随心偏不偏，这样清楚吗？慎用。那随偏倚的前步骤呢，它有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个是你必须依熟修熟，然后修随修观，一个一个方法修，每个方法呢都必须要经过几天，各经数日次第修，每个都要去练习，等于是说你不能够只是凭想象认为自己喜欢哪一个，也就是真的去跟他接触，真的去实践他以后，发现你真的喜不喜欢这个方法，如果不喜欢你再说。然后刚开始在修的时候啊，就是每一个都个别去修，个别去修，所以要次第学六法。修完以后呢，你现在在修第一次的时候，你可能你觉得怎么样修都不喜欢他怕你有这样的错误认知啊，所以要你呢反复再修，就是从属水子观环境啊绕一趟，再绕一趟，这样绕个两三趟啊，然后每一个在经过的时候都必须要停留几天，这时候你可能会对他有不同的认知。像有时候我们第一次接触一个人，我们可能很喜欢他，可是跟他呢相处完以后，第二次再见到他，忽然就发现说他未必是我们喜欢的，然后呢他就是意思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子反复啊，然后第三次呢，你如是这样子数法以后，是让你心里面啊就知道这个方法到底合不合你用，这是初学者。那你合用的话，你就把这个方法呢留起来用，就是留起来用。那怎么样叫做你留起来用合不合啊？就是第十五行说的，如果你安心的时候啊，身心齐三者，身安齐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心能够静开明啊，心静开明，身齐心三者都有了，对不对？三者都很好，而且始终是安固的，那这时候你就把你选择这个方法就好好的用，专用这个方法就直接用它。那如果呢 你用这个方法用一用，你产生了一些障碍，没办法继续深入，那这时候你就转用随频，那就随你其他的方，随你的高兴啊，随你的合意不合意，慎用高低啊，转用其他五个里面的再挑一个来用。那最好的，他就是最后就告诉你说，只要你能够安呐、啊，那就是最合适的，最能够慎用的，可以长期的把它当做你一个试修的方法，就叫长轨，就是你长期都可以依循着它，跟着它来修，好不好？这是初学者，所以初学者是这样修，所以不是说你只是凭读过，哎，属水子观环境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哪一个，不是这样，他必须啊要次第一格一格的去修，所以也是跑不开次第六妙门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一个去修，修完以后呢，再一个乱一圈，再乱一圈，再乱一圈，经过这么多次以后，仔细的去判断到底合哪一个啊。好，来，再来呢是九修者，九修者他如果不能够有遇到困难呐、啊，那没办法往上的时候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啊，这里面呢，他有得到很多禅定啊。第二行说的，复次行者心若安稳，必有所证。他证什么呢？包括持身，这个持身是指善持身，不是恶持身。善恶的善是指善持身，那恶持身是你会身体会僵硬，善持身身体是柔软的。好，那初住、初住、细住、欲界定啊、味道地定、初禅啊，等等等等等，一直到灭尽定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得了种种的定啊，如果呢心不定的话呢，就是说你的禅定没办法一个一个往上开发，这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转修其他法。他说初心不定之修法呢，来，卢小姐，请念第六行开始。
云何名浅定不净？修六门令净，如行者初得持身法及初细住法，经一日月而不增进，尔时应当细心修数，数若不净，复当修随，随若不净，当细拟心修止，止若不净，当定中观因入界法，观若不净，当还更繁简心缘，还若不尽，当即然体尽。用此六法，若偏移一法，真尽之时，当即善修之。
就说你这六法，你在一个不尽，一个不尽，在修的时候，你忽然有一法，你还没有用，比方说属水子观环境，是不是这六个？我手指头没有多个啊，假设它变好一个，好不好？这个用了以后，你发现不行，省掉这个再用掉，这个再用掉，哎，忽然在这个属水子关的时候，你忽然发现，咦，这个方法修了以后用得很好，那你就不一定要还要用后面两个，你就只是好好的用这一法增进善修之。那如果不行，你到还才有增进，没关系，你不一定要用进，也不一定要用提增虚极，你就把这一法好好的用就可以。他就说你在用的时候，一法不进，一法不法不进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往后用。但是如果你在修的当中，有一法偏于一法，某一法你特别能够相应的时候，假设这一法或这一法或者是这一法都没关系，你就用这一个呢好好的善修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六门如果呢不进的话呢，就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念过而已啦，这个都讲过了，对不对？下面这一段我们就来换那个秀玉念一下。
于所证六门不进之修法，既渐进入禅深禅定，便过属境，属相既泄，尽发随禅。于此定中，若不渐进，当善修随止观环境等五法。定静渐深，随境已度，若发止禅，禅若不进，当善修止及观环境等四法。止定静渐深，观心开发，虽有止法，知从原生无有自性，止相已泄，若观禅不进，当更善巧修观及环境等三法。观禅既进，静已若泄，转入深定，慧解开花，唯觉自心所有法相，知观虚狂不实，亦在忘情如梦中所见，知已不受，还反照心缘。 凡禅经久又不净，当复更善，反观心缘集体尽当极。凡禅既尽，尽已若懈，便发尽禅。此禅念相，此禅念相观已除，言语法皆灭，无量罪重，无量重罪除，清净心常依是名尽禅。
第七个没念。
尽若不尽，当善却垢心，体真虚极，心如虚空，无所依倚。尔时尽禅见身即豁然明朗，发真无漏，正三圣道。此则略说六妙门，随便宜而用，增长诸禅功德智慧，乃至入涅槃也。
好，就是跟前面化成的表格就是像一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一个不进就往后修啊。那第六行说啊，如果呢行者在这当中有内外障除之的话呢，就于六门当中随取一法，这时候是你只是为了要除障的哦，就随取一法，一一适用而后却之。就是说这时候你用，比方说你现在遇到障碍，可是你原来可能修的是随，那你修的是随，应该是变成是剩下的是止观环境这四法嘛，还有体证虚极。可是这时候不一定，你可以选，你是为了要除障碍的时候，你可以选到属法，你可以选属法来用。假设属法有用，你就把属法当作是你以后遇到这个障碍的一个良药。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是在禅定静当中不静，那是往后用方法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智者大师啊就很担心说，他这样子讲啊，以后呢你就会这里面这六门啊或这七个体证虚极再加上去啊，你会觉得说反正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啊，他就很担心你会这样子。就他就第九行他加了一句话，这个上来所说啊，其意难见啊，不是你直接这样想就可以的，还是必须要真的自己要去审查，自己去审查自己合不合，那个是最难的，对不对？嘿，有时候都会被染污心或者障碍啊，明明不合的，偏偏你会起很多欢喜障碍，让你啊欢喜魔来扰啊，让你喜欢这个方法。他说这是很难的。行者，如果你选用随便以六妙门的话，一定要善思推其意啊，不要呢随便就挑了一个就以为真的是合的，勿忘行也呀，不是这么容易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有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个方法，我们喜不喜欢，不是真的禅定功夫增长了很多，有时候是欢喜魔或者烦恼魔来现前啦，他会让你以为这个方法很好啊，事实上是走错路。所以说这当中还需要点福德啊，要需要点福德跟智慧。所以他再三提醒啊，行者如果用这个方法，善思推其意啊，勿忘行啊。智者大师真的是，我觉得每次读他的文章都觉得他好像就是一直把我们放不下一样，对我们都放不下。来，再来是对治六妙门。对治六妙门呢，他说啊，第三行很，三圣行者修道慧真，悉是除障显理，无所造作啊，一切功德自显啊。他说为什么一切功德可以自显呢？二圣人啊，四住祸除得圣果，菩萨大士人能够破尘沙无明啊。好，四住祸，来我点谁啊？惠美可以吗？四住，我还一直拿手指头比给你们看过，你怎么会忘记呢？有四住五住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翠玲呢记得吗？四柱五柱，对，就是手指头伸出来三界的什么失货先出来，然后呢最下面是不是见货，所以这是不是三界的见失货，就是四柱，第五柱就是界外货，所以四柱五柱就这么简单，就记起来了。三界的失货加上下面的那个见货，三界见货，三界的见思货是二柱三柱四柱嘛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就是三界的见货，就是应该两个欲界见货啦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四柱，再来一个是界外的第五界外烦恼，第五柱就是五柱。这移民还帮我们画了手指头嘞，惠美 不是消化不良，是你要有时候要稍微记一下，这样就会接得上。所以四住祸出啊，明德胜果更无别法啊。如果呢，第五行说了能够巧用六门来对治破我们内外障碍，就是修道，即是得道，更无别道。那何谓功用六门对治呢？行者当怎样知病是药？那我们有什么病呢？这个病啊，就是所谓的三障。什么叫做三障？就是暴障、烦恼障跟业障。所以这三障就是我们的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遇到我们随时可能都会有什么散乱啊，或三毒时时现前啊，或者与造作种种的恶业障我们的修行之道啊。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有药，药就是我们要有什么方法来处理它，让它呢不会往我们把我们带到错误的路去呀。那这就是必须要用下面介绍的方法，像暴障起时的对治。暴障起时的时候该怎么对治呢？它有分为名利闪动、易昏易闪，还有身心急促，有没有找到？有哈，这三个。那如果呢是名利闪动的话，请问一下，这时候该用哪一个方法来对治呢？名利闪动，就像那个源头啊，坐都坐不住啊，一直想要跳起来啊，明明打坐，然后腿都耐不住性子，想要东扭西扭的，用什么？熟门，用熟门。那如果是呢，昏散呢？昏散，就是所谓的心微劣，心不活泼，用哪一门？随门。请问呢？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呢？我们在七绝之也有读过嘛？有没有读过？好，那就是所谓的心闪动呢，就是心不安定啊，叫做掉心嘛，心掉啊，想要到处去攀援啊。好，那像这种掉心的话呢，七觉知要用哪一个？七觉知要用哪几个觉知？对，清安定者，我帮你们找图哈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如果是心不活泼呢，对，则法精进喜觉知，这个图就是像这个，就是所谓的心名利散乱，就是心不安定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应该用的是属门，属门，属门的话呢，也就是一般来讲的话，如果你用七觉知来套，那七觉知这部分的话，它刚好要用的就是清安觉分，就是已觉分、定觉分跟舍觉分。那心如果是微劣，心不活泼，那适合的就是要责法精进喜。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六门里面的是哪一门？就是随门，就是所谓的随门，是随门。再来回来的话呢，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把那个每一种啊，不要光一次记一种，能够很多种记到一起。这样子有时候，比方说你在打坐或者你在修学的旅程里面，有时候你觉得说六妙门告诉你这时候用随门，可是你随门用的用不上手，可是你明明是心很昏沉，可是你随门一用啊，就发现越来越想要睡觉。这时候呢，就该想想看是不是可以用所谓的责法啊、精进啊或者喜觉分，就是在随的当中要同时配合责法、精进、喜，就是把它搭上你的随门来用，这时候可能会就不会继续昏沉。所以方法说只记一种，它会有它的缺点。那像如果是属的话，你说有时候这明明心很混，很心在一直在攀援，你一直想要去吸这个属，可是你想要吸属又好像要被吸，想要把那个像牛一样把它牵在这个绳子上，又牵不住这个里面啊。这时候就或许该用一下舍觉分，或许该用一下舍觉分，然后让你的心呢能够安定于属上面。好，那下面呢再来一个是身心急促。身心急促的时候呢，应该宽身放喜啊，随喜所指处而定啊，就要用指门，就必须要用指门，指诸欲虑啊，不要被外界所牵啊，不要心急气促心散流动，用指门宽身放喜啊。好，这要用指门。那如果遇到是烦恼障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看烦恼障啊，他说如果是在有贪欲起，那很简单啊，你们一定会五庭星官里面的不净观，不净观 也就是一般像是九响啊，还有八倍舍里面的前两个倍舍，属于不净观含在内的。那如果是称慧对治的话，那要用四无量心，这你们都会啦。然后愚痴的对治呢，就用反观心缘呐、啊，反观心缘十二因缘呐、啊，也就是所谓的因缘观呐、啊，这是所谓的因缘观，就是反观心缘，因为他知道所谓观到还门是主要重点是放在空慧嘛，你们没有还给我吧？还门我们刚才上过啊，次第六妙门，还门的重点放在空慧啊。好，然后整理起来呢，下面这个表格我们可以来看一些，在看这个表格之前呢。先翻到隔壁44页，再把那个文字看一下。这里面的业障现前的时候，业障现前，记不记得？如果是五庭心观业障现前，或者愚痴暗障，一定要用五庭心观的哪一观？念佛观。说的念佛观呢，是刚好是属于进门，所以他这边你看到。一二三，第四行、第六行跟第九行都是写下进门，对不对？都写上进门。可是呢，这个念佛观有佛有分三佛：应身、报身跟法身。那现在他在这分这个对字的字里面呢，如果是昏暗的话呢，你就需要光嘛，暗就是用光，所以就是要观应身的。应身有恶应身跟善应身哦，还有清净应身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你要观的是清净应身，千万不能观到面南大圣，你会更会吓一跳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已经晦暗了啊，这时候要观的是要观32相清净光明为对治啊。那如果是起种种的恶念啊，一直想要去做错误的事或过去的恶业，这叫时候要念的不是要去念那个光看相好，这时候需要智慧来对治。要念报佛的一切种子，就要念一切种子缘尽常乐的功德啊。他的功德的意思就是法门种种，他的法门他怎么样能够修一切种子缘尽常乐的法门啊？要不然你观光他的功德，你那个功德是怎么样修的功德？所谓的功德是他依什么行而后所得到的资粮嘛，所以他这要观的是他那个法门。今天你想要去造作错误的事，你要观什么是佛所做的事，佛所做的对的事是哪一些？吕立清，知道吗？我在说什么？我看你差点不见了。再来那个境界逼迫障的对治啊，如果说今天有种种的恶业逼迫身心啊，那时候要用法身观法身的本净身。本净啊，法身本净，不生不灭的本性清净为对治。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诸恶境界现前过啊？有没有遇到什么是属于你有恶念思维都没有啊？那你们打坐都，你们禅修都很顺哎、欸。睡灵在笑什么？就我就遇到过像那个，因为我之前有带那种，就是专门在，真的是被逼得很严的。我以前都会挑几个出来带，那里面就是在一个在中南部的一个，他很可爱。他待到后来之后，他会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很差的事情。他就是遇到人家如果触犯他的话，或者没有触犯他，他只要稍微不顺心，他就忽然很想要用很暴力的方式去对待一个人，就是会忽然就是有那样的。然后他说很奇怪，他不知道他从小到大他从来不会有那样的一个想法。可是最近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内，那一段时间就是他其实我们要用他的话说，就是他最近啊都一直会想要说，很想要，比方说人家讲的一句话不顺他的心，或他做工作哪一件事情不顺他的心，然后可是这件工作可能没有一个对象嘛，有时候你做的事情没有对象，可他就会自然就会很想要用暴力的一个方式去对待一个固定的人。然后他说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说那大概就是属于我们这边讲的、啊、就是属于恶念思维的对治。他是过去你所谓的一些过去所做的一个恶业，它变成今天的习因，它变成一个习因。那这个习因呢，它会让你当你在修的时候，它有点像是它是一个睡狮子在底下沉浮在下面，它今天因为在禅修不小心就把它扰动起来了，把它叫醒了。叫醒的时候就是两种方法，一个就是被这个狮子给吃掉， 另外一方就是把这个狮子给驯服，驯服就是要有法门对治它，它被狮子吃掉就是被这个吸引带着跑了。好，那那时候就要跟他说啊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只好啊要念报佛，多念佛，念佛的什么，念佛的功德啊，想说佛到底怎么做的，你今天会有这样的生气啊，有这样的不满意，那佛，佛不是说你不满意是错的，这时候还会越想越气哦，是说佛在修行的历程里面，佛都做了什么事，我现在就开始熏习我的习音，成为佛，把佛的音门拿来成为我的习音就对了。那另外还有一种诸恶境界现前的，他打坐的时候他就会，就是我们理论上都会相信这是多维度的空间，有一些众生是你眼睛看不见，但是狗的眼睛看得见，就比方说它是用红外线波它就看得见，然后我们的眼睛是不同的波我们就看不见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是说他就会打坐，他三分眼都看得到那些众生，然后他那些的众生就会来跟他扰乱他，怎么扰乱他，就跟他讲说你跑错世界啦，然后讲一些好玩的事情，他讲的我们就讲可爱一点，免得大家会吓到你们。然后他说像这种状况啊，他就说他被扰乱，然后日常生活当中他到后来严重到后来他连日常生活他都会看到，那你跟别人说别人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可是他说他如果啊给自己懈怠下来啊，哎，好像那些就不会来吵他。然后如果说他一听，他一开始要诵经啊，一开始要听经啊，好像那一些就会出现啊，就好像就会跑在他旁边要听啊。然后他说他不念他不会聚集，他一念就全部聚集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说那他们有没有吵你啊干嘛？他说就他们在讲话啊，那你听的话就会觉得很吵啊。然后就说那你如果不听呢？他说不听也没差，也不会刻意的就是去什么拔你的手拔你的脚，不会，只是他就是会看到。然后我后来跟他讲说那是不是建议一件事情，我建议他说那是不是就建议你啊，看当初反正你也分得出来哪些是他们哪些是正常的嘛，哪些是你原来世界的哪些是那个世界的、啊、你都分得出来啊，那你就对你世界这边的人有反应，对那边的人就像那种不见不闻，然后你照样送你的经。他说那如果一送经很多都会跑来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啊，他们跑来又没有什么错误。我就举了一个以前我听那个圣严师父讲的，他们龙禅寺刚开始的时候，说法师出去不是会出念或者去法会很晚才回来嘛，然后就在以前那个捷运站还没有开始，所以他们从大渡路要走蛮远的一段路，然后呢那段路上面啊，就这晚上就是看到有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鞋子，那个人那个鞋子啊几乎就算是一个门高啊，有这么大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就跟那个师傅说，师傅啊，那个就还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啊，然后怎么办啊？就师傅怎么跟他说，师傅跟他说那些就是护法啊，要不然你以为龙天护法是谁啊，是你眼睛看得到的、啊、师傅就这样跟他讲啊。那你看看，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，所以你想正想差，你就当成说你诵经龙天护法就来了嘛，你不诵经龙天护法就不来啦。然后呢你如果是他当成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你诵经他来，那就我就举着，就他就说那如果是冤亲债主，所以我就举谭虚大和大师的影城回忆录里面的一个故事给他听。影城回忆录里面有一个谭虚大师，有一次他还没出家以前，他在一个帐房嘛，他在寄东西啊，他对面也有坐一个人，然后两个就是隔着一个铺子的宽度，一边一个人。然后大师就是说他就看到啊，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是有人从他的肩膀上跳上去，就是一个来了以后跟他就假设中间这张桌子是空的，我跟邱秀琴是对坐，然后你是影城大师前面对面那个他的一个朋友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些就有一些人来啊，就在这边跟他顶礼拜一拜，然后就爬上他邱秀琴的肩膀就上去了。那就是人本来是很大的那边拜，然后他就忽然变很小，就可以爬到你的肩膀就可以上去这样子，他上去就不见了，哎，也没有去哪里，就他就不见了。然后呢，然后就过了一会啊，影城那个就问他说，哎，他就朦朦胧胧的就醒了、啊，就跟他就本来就有点就是白日梦这样有点打瞌。 打个盹这样啊。他就跟他讲啊，说你刚才知道吗？你发生那个什么事情？我都看到这样。他就说有啊，我刚才那么一梦，就是说一下是我家的，然后他家的姐姐来啦，一下他家的婶子来，一下他的过去的和父母来啦，就说能不能借你的肩膀让我们踏一下，就意思是说超度他们啊，超度他们啊。我说，然后他就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讲这两个例子啊。我说你看呐、啊，一个是龙天护法，一个就是你在超度冤亲债主嘛。这两个大师的故事里面都讲过啊，所以呢，怕不怕？当你心一怕，你就跟他受了，受了他就住了。你不要怕，你就当成是照样在过你的日子以外，就不受不住啊。不受不住的话，所有的恶业障都不是问题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有空要多看大师的书啊，大师的书常常看，常常看啊，他自然而然他就教我们很多方法，很多法门，然后他的处理也是让我们随时可以拿来用，也会安定我们的身心啊。像这就是常常亲近大师的好处啊。有时候你亲近大师不一定说啊，这个大师一定要跟在他身边啊，然后跟着他，不是，是应该是多看他的语录。像有的大师他的往生啊，你多看他的语录，那就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。来，再来本节略说呢，本节略说结语啊，他说这略说六门对治断除三障之相啊，广说不义就是十五种障啊，就是刚才是不是有业障、报障跟烦恼障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三种，这三个呢，除起来乘以五的话呢，厌善恶根相里面，他就会介绍。好，那行者今天在坐禅当中呢，如果于诸禅生定智慧解脱，有种种的障碍生起来的时候，就必须用六门当中来善巧对治啊。如果呢，能够把出戏的这些障碍烦恼都去除掉，那这样子真如的实相自然就会显现，真如实相自然自显，三年六通呢也就会自发，十地四无畏种种的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行愿啊，自然现前，好不由造作。所以又今天就云又见诸如来自然成佛道，这是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一句话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43页的表格，我们来用抽问的好了。假设今天他有一个人，他起了愚痴邪见，必须要用什么门来对治？哪一门？环门。对，那环门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空慧，也就是十二因缘还有三空道品，有没有找到？因为环门重点就放在空慧。如果今天有人呢，他起了嗔慧心呢，他就要用四无量心。对，没有错。起了贪欲有欲心，则是要用不净门，这就是跟五停心都很像。所以你看到环门啊，事实上不要想说环门很难，你就想说环门就是因缘观，因缘观因为环门的重点是空慧，所以为什么会配上环门，是这样配上来的。那报障呢，报障像它有浮动的时候呢，浮动就是指心散乱，浮动就是心比较散乱，哎，心比较散乱就适合用熟门，就是你要有一个牵制的点。那心是无忌的话，昏昏散散呢，像想要睡觉啊，这时候啊你用随门有时候还会想要睡，就适合要加上七觉支的则进喜啊，就适合再把则进喜加进来呀。那如果是心出气急啊，一直跟着外境在跑啊，这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自心虚拟，把执诸意虑啊全部宽身，把身体放松，不要，因为你身很急，身心气急之后，身体如果不放松，那个肌肉紧绷，这个情况不会改善。所以他为什么要先宽放身，就是借由这个最明显的一个标的物，就是身，由身先宽放身体，而后把习下着安心，然后放在心上面，自心虚急凝集啊，止住疑虑。来，再来看一下业障表格的最下面业障的部分。业障部分呢，如果是晨昏暗色啊，这时候晨昏暗色需要光明来对治，所以光明的话要念净身的应佛，净应佛，念净门的应佛。如果是恶念思维，就要念恶念思维，就是你有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东西是不对的，这时候你就要想什么东西是该做的。该做的就是行门，行门就是功德，就要念报佛的一切种子，圆净常乐功德。 那如果是境界逼迫呢，那你遇到这种种就要念法身的本净啊，不生不灭，本性清净，来对治这种种种的恶业逼迫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次第相生六妙门一定要多看一下，要记得它每一个门的本意是什么，要不然像现在已经上到了对治六妙门啦、啊，我就会，你们就会忘记，如果没有把环门的本质是空会记起来，你上到后面就会越来越混乱。所以每一门的重点是什么要记起来。假设像关门，关门要记什么？关门的重点是在记从生念处转修思念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子门呢？子门的重点是什么？子门的重点是什么？随习所止而止处，然后呢，宽放身心，不见内外相貌，这就是子门。那如果什么是随门？随门就是观气息的常入境，以气息入境为主，所以它是知息入出，还有息片生，知息长短片生。那请问一下属门的重点是什么？调身息心三则，令其呢身令其间隙不要迟散，然后心呢也开始觉察能力会开发。记起来了吗？你还记不起来去听 MP3 就会听到我一直念好多次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念了好多次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下课。